合掌。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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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居士大德早安，我们现在从198页开始。昨天因为停电，所以就是进度有点慢一点，所以讲不完就不是我的责任。我们看这个狂云何狂为矫妄与他乍现不识功德为性是贪之分能与邪命所依为业大意就是矫有点欺骗的意思那为什么要欺骗别人主要就是要得到名利而这种欺骗的话比较就是说没有功德讲有功德这样比较是佛法上的功德那护法论师是主张以贪跟痴各一分为体贪就是贪着名利嘛痴就不晓得富的过患那他的业用就能与邪面所依为业狂的作用就是过着不正当的经济生活就是以不如法的手段来谋取利益来生活这个叫邪命这个命有点就是经济生活或者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维持下去那邪命就是用不正当的谋生方法来生活在家活弟子如果做不正当的事来为职业的话就是邪命就是屠宰了就是跟杀盗淫妄 有关系的或者是饮酒有关系的那出家的弟子以前就是乞食嘛那所以如果伪装有功德欺骗别人谋取名利这样也叫邪命比如说给人家算命然后等等这个在佛法是禁止的当然也有方便了说如果是为度众生因为大圣就有很多方便可是这个方便的话你就要拿捏的好了不要产生过患那正命的话是用正当的谋生方法来生活比如说在家弟子有一个正当的职业了那出家众就是如法修行那接受信师供养禅我们看云何禅为角色方便引己过恶心趋为性为与名利有所计着是贪痴分仗正教诲为业富有有罪不至如实发露归忏不认教授这个禅有点就禅屈了内心不正直这个网也有东西就是欺骗欺骗的意思就是为了要隐藏自己的过失乃是再进一步欺骗别人那角色这个角有点就是欺骗的意思就是用种种方法来隐藏自己的过失那内心不正直那与名利有所计着是贪吃分贪的话因为是贪着名利吃的话就不晓得这个馋的过患所以他是贪跟吃不知道说应该要忏悔他的业用仗正教诲为业就是说会障碍师长正当的教导跟教诲就是他不能听师长的教导因为他有什么不对都掩饰那当然如果 师长是就指责他不对的话，他当然也不承认。我们看这个父跟禅之间的维系差别，父的话比较就纯粹对自己啊，就是说我有过失或隐藏的啊，不发露。那个禅的话还对别人，不仅隐藏还欺骗别人啊。那父犹有罪不至如实发露归忏不认教授，就刚才讲的，他有罪过的时候他隐藏，那不忏悔啊，所以而且也不接受师长的教授，那师长也就不用教授他了。其实这个学习是双方面的，这个缘起啊，那个师长愿意教，那学生愿意学，这样。我们看教啊，云何教未与圣事，染着居傲人尽为信。圣事者未有若圣事，染着居傲者未与染爱越狱今世是贪之分。能尽者为此能尽诸善根故啊，就是对于自己很优胜的事情呢，就贪着而且产生骄傲，到最后就它就会让我们的善根啊消失了啊，就是退失。与之胜是染着居傲能尽为信啊，骄的体性就对一些好的事情呢。生理健康啊，学问好啊，等等啊，升起胆着，居傲有点骄傲的意思啊。那这个能够让自己的种种善根功德啊，渐渐消失。那慢跟骄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慢的话有点跟别人比较，那骄的话是沾沾自喜啊，就是好像自己觉得很好了，而且好像觉得都比别人还要高尚。如果有机会的话，可能就会跟别人比较了，会表现出来。那圣事者是比较以有漏的圣事，如果是佛法的功德，基本上他就不会有这些骄慢，就他不会说自己认为，如果真正修学的话，不会说自己认为啊，持戒很好，禅定很好，很有智慧，哦，已经证阿罗汉了，那就不会有骄慢了，就是因为断骄慢才证阿罗汉。这个有漏的圣事，这个有漏意思是说哈，其实本身这些，譬如说寿命长啊、财富，这本身不是有漏，而是说我们圆这个财富的时候会产生烦恼，所以这个叫有漏。那佛法者，佛法里面讲到哈，足信骄哦，像印度他们都有阶级了哈，啊，就是说他们有这个四种信啊，婆罗门、刹帝利啊、吠舍、首陀罗啊，这个有点就种性的交集。其实社会上有很多这个阶级上的一个执着啊，就是说。是肤色啦，像种姓，比如说 种族歧视就是这样了，那有时候是职业上的歧视啊，等等，这个骄，当然这个都是人为啦，人为施舍，没有说啊，你这个皮肤是白色就比较高贵啊，哦，没有这样，因为这个只是你的果报啊，那功德是从你的这个心理来看啊，不是从你的这个设法果报来看。我们可以说是你以前有做善业，所以这个果报啊是比较殊胜一点这样。理解师兄说骄啊，就是他大略就提出七样了啊，就是自己没有病，很健康，很年轻啊。比如说现在年轻人有时候就看不起老年人啊，对不对？哎，就是他认为我很年轻啊，啊，你老了没什么用了。那可是有些就长寿，我长寿嘞。 你还不一定能够活得像我这么老了。这个气力有点体力啊，色力有点体力啊，面相庄严这样。那富贵财富啊，权位啊，那多闻就是你的学问啊，就是他大概举这七样，当然还有很多了啊。其实我们有什么长处，我们知道，我们随喜自己的功德。可是你不一定要起教啊，就是说你的功德你不染着啊，你也不要说觉得好像比别人高啊什么啊，不要说啊变得很谦虚啊，我什么都没有功德了啊，业障很深重了啊，也不需要这样的。染着居傲啊，就是你对你的圣事贪染嘛啊，又所以感觉好像都他其实也跟慢也有关系啊，那只是说他没有跟人家比较，所以一般说他跟贪有关系啊。越狱的话有点就很高兴啊啊，矜持其实就是也是骄傲的意思啊，骄傲自大。所以他贪执分就比较偏重从染爱的立场来看的。好，这个都是名相解释的啊。我们看他的这个这个应该是可以说是业用啊。就是因为骄的关系啊，所以因为你自己有高举嘛，所以你的善根的话，譬如说你有这些盛世，那你就在染着那边啊，没有继续啊，在培养啊，培养你的福业，所以这个善根啊，慢慢就会消失。这个善根就一般所讲的啊，比如说无贪、无嗔、无痴三种善根，或者是比如说五根了哈，心净念定慧，你也可以说这个是善根。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害啊，云何害？未与众生损恼为性，是嗔之分。损害者，未加边障等，即此守一为业。这个害就相对的不害嘛，这个害会对治不害，不害就是悲嘛啊。那他相反就悲的话，就是悲悯众生；那他相反就是损害众生啊。嗔，他这里比较偏重，可能是比较偏重生业啊，生业。以鞭子啦、木杖啦来伤害众生。现在就刀啦、枪啦，各种啊、各种武器啦啊。那未与众生损恼为性，是嗔之分啊，就是害的底线，就暴力损害众生，让众生苦恼，它是嗔的一分。损恼者为加鞭杖等。啊，这个是他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来损恼别人啊？哦，用什么工具这样啊？这些就是一般人常用的工具了啊。即此守一为业啊，就害的作用是加边障等之守一，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害的业用的啊。那十烦恼就讲完了，就我们这个小随烦恼，你不要说它是小。其实他的这个过患是很大的啊。接下来看这个中水烦恼，就无惭无愧啊。那相对的就前面讲的惭愧，所以基本上啊，应该我们可以大略带过了啊。云何无惭？为所作罪不自羞耻为性，一切烦恼及随烦恼助伴为业。那愧的话是。为所作业不修他为性啊，业如无常说。我们前面讲到禅就是自增上法增上嘛啊，那愧的话是他增上，所以这个无常的意思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品格啊，不尊重啊真理道德。那愧的话就不尊重啊社会舆论啊公义的的判断，就是说人家责备他也不在乎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说，禅的话他就会 心具贤善啊，这个贤的话就是善知识，这个善的话就是善法，意思哈、无惭的人他就会跟善知识啊，就是排斥，那也排斥做善法啊。那相反的，他就会啊亲近恶知识啊，做恶法，就从众恶法。就像现在很多又做什么坏事，大家就很崇拜。然后把他当英雄看，这个就是一种道德判断的一个偏差。那无惭无愧是中水环了，主要是说他是没有骗有护无忌嘛，他一定是跟不善相应，而且同时生两个会同时。为所作罪不自修持为信，无惭的体性他不知道尊重自己，不知道尊重真理，那不知道尊重道德，做了罪业也不会有羞耻。一般做坏事的他就会觉得他做这些事是有意义的，应该是说认知上的错误，或者是因为从小学习的关系，价值判断错误。那不修他为信就是不管社会舆论的批评，人家怎么去指责他做了恶事，也不会羞耻，就是不在乎就是。那在佛法讲这个惭愧他就是说人跟一般畜生的一个差别，就是在品德上的一个差别，就是如果没有惭愧的话就好像就没有做人的资格。因为没有惭愧他就是造恶业，你也可以讲他下辈子没办法做人了。我们这辈子能够做人就是有做善业嘛，所以这辈子能够做人。骂人家是禽兽，好像骂得很凶哦。还禽兽不如。是什么？就禽兽有时候还会有一点忠义哈，是。这边就会讲就是说世间如果没有惭愧恶法，那就会越亲近道就会生死轮回，就没办法去向亲近道那如果有惭愧的话，就会增长亲近道，亲近道可以说是圣道，那就会了脱生死。因为有惭愧的话，你就一直增生一直增生。来看他们的业用就一切烦恼及随烦恼住伴为业无惭无愧就会升起一切烦恼，还有随烦恼的住伴一切不好的心理活动都有无惭无愧因为它是骗一切不善心就它会相应。现在看这个大随烦恼，这个大随烦恼它基本上可以通有护无忌可以通不善心。看在什么情况？我们看这个昏沉，云何昏沉？为心不调畅，无所堪热，猛灭为心，是痴之分。以一切烦恼及随烦恼所依为业。昏沉意思是说，我们你看成为师论他的讲的就比较，就是我们心会圆净嘛，你没办法圆净的那个状况，就叫做昏沉。无堪热就是你不能够。担任不能够担任这个工作，就好比我们打瞌睡没办法拿住这个笔没办法做事那个时候叫昏沉。那昏沉有轻的跟重的轻的就是说你稍微力量减弱的话就叫昏沉你的心力减弱了就是昏沉。那重的话就是更没有力量，那再来就是睡眠了睡眠就有点做梦那样 那他这边就讲他能够障清安啊，障毗婆舍那就观清安，其实跟定有关系，所以简单讲就是说分成了就障止观。心不调畅，无堪热，猛昧为心是痴之分。分成的体现就是内心哈、哦、没有调理舒畅，啊、哦，那就没有担当，啊、哦，这个修善断恶的力量啊、哦，那就迷迷糊糊，就内就是你的所缘境哈、哦，就是很不清楚啊、哦，那就不知道事理的那种心理状况啊、哦，就叫做分成。那有意讲说是痴，可是。成为师论认为他有自己的体性，痴跟分层不太一样啊、哦。痴的话是不明事理，分层就是说我明事理，可是我现在很疲倦，所以我现在哈、哦、就是很分层，这样，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了啊、哦。这边就要比较嘛哈，成为师论他比较，痴是与境迷暗为相啊、哦，就对。对事理不了解，正障无痴而非、哦、猛众，那分成呢就语尽猛众、哦、为相，正障清安而非迷暗，就是说这两个不同、啊、这里面可以感觉，譬如说我本来什么事情都知道，可是现在因为、啊、太劳累了，所以头脑昏昏沉沉的、啊、那有一种就是哦，这个精神很好，可是什么都不知道，啊、哦，因为他不知道事理啊。虽然他心力很有，可是他不了解的事理，所以这两个还是不一样的。这边就讲，譬如说我们疲倦啊、睡眠不够啊，就会昏沉啊、哦。特别在修定修慧的时候，如果有昏沉，就修不好，因为修止观就是你所缘境要很清楚。那我们辛苦疲倦昏沉就想睡，进一步就会睡眠，那再进一步就沉睡了啊。那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坏，没有什么坏啊。可是因为它会障碍这个修止观啊，所以还是要对治啊，不要说啊昏沉就让它昏沉啊，那休息久了它就起来。这个有人这样主张，可是我是觉得不太好了，因为它会变成习惯。习惯的意思啊，就是说你真的很劳累，你就去睡，哎，不要坐在那边昏沉啊，打瞌睡那样，啊、哦，你说哦，你看很老，我也休息也睡觉啊，哦、这个不是修行啊，啊，哎，这个不是修行，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功德，老禅很容易昏沉，因为。他很容易习惯，而且分层不容易对治，因为他心力一弱的话，你就要对治。如果他再降下去，你就没有力量对治，你就要等他睡醒。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分层啊。那吊举的话，你知道了啊、哦，因为妄想的时候你知道，你会察觉。那昏沉的话，就是说你的功德没有增长，当然会引生其他烦恼，啊、哦，所以它就会引起一些烦恼跟随烦恼。重的昏沉哦，心力很弱，那手缘境很昏暗，根本可以讲就是说一片哈、哦，你会觉得好像心中一片黑暗了啊、哦。那另外一种比较轻的昏沉，就是手缘境不清楚，啊、哦，心力比较弱一点了。有些人就不晓得啊，就在那个状况啊，坐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认为自己已经得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昏沉的时候，你起来的时候精神很好，因为你已经休息过了，对不对？啊、嗯，所以这个很不容易对治。再来，我们看这吊举哈。云头吊举，为随意念喜乐省事，心不极静为信。因知意念先手游戏欢笑等事，心不极静是贪之分，障舍摩他为业。那这个陈慧生讲啊，心与静不极静为信，意思不极静就是没办法安住了， 就是想东想西，那他会障行舍，啊，就是心不平等啊，就是因为行舍就是要平等性嘛，啊，不高举，啊，不掉举，不昏沉，啊，障什么他？因为你想东想西就没办法安止，因为什么它是止的意思，止的话就安住一境。其实他说的就贪，其实烦恼都会让我们掉进。比如说有时候我们会，很生气，那在修止观的时候就想到这些生气的事情，那这个也叫掉进。什么叫随意念喜乐等事？哈，心不极静为心，就是我们有一些，就是感到很喜悦、很快乐的事，比如去郊游啦、跟朋友相会啦等等啊，那我们就会想到这些事。所以我们有时候打坐哈，有一打坐半个小时，哦，就是五大洲就玩完了。想说哦，你去年去哪里哦？那前年去哪里？哦，很高兴，真的很欢喜，回忆那些快乐的事。所以要让自己喜悦很容易，可是这个不太好。你如果要真的修止的话，就不要再想这些了，因为想这些会让你的心很浮动。这个高的意思就表示漂浮的意思了，不是说自己啊觉得很了不起这样，就很飘动这样，而自己也没办法控制。等一下想到那个，你自己根本不是你在主导了，然后随便想，啊。那修定的心要平等，就是不高举不分层啊，平等持心，那在持续正直。哦，那在无功用住，哦，基本上修持的阶段大概是这样。所以你要先哈调这两个，调昏沉跟掉举。昏沉的时候，把用哈一些方法让他心有力量，那掉举的话，用一个方法让他心能够安住下来。这个其实我们平常就可以用啊，比如有时候我们平常哦，心就是心非常消极，你就不能让它消极下去。你要想办法让他觉得很喜悦，那你的心已经很浮动了，啊，譬如说做事情做得头昏脑胀了，你就修止让他静下来，几分钟，啊，这样的话你身心就会比较寂静。基本上哈，偏重不同啊，譬如说调举障定，那昏沉障观。其实这两个都障碍止观，这个举的话就高举飘动的意思，就是到处攀缘。修定的话，不管哪个定都要细念一处，就是一个概念，基本上是都是以概念为所缘比较多了，当然也有以你所观的一些心法为所缘也有了，不然的话基本都是概念，比如说不净观也是不净的概念，属习观呼吸的概念，佛念佛是佛德的概念等等，都是以概念为所缘。因知意念先手游戏欢笑等事，心不极静是贪之分，就是意念过去经历的游戏了，就是这种人大概是比较幸福的。有些人一生就觉得好像我一生没有快乐过，那你也不要去依恋悲伤的事情，这个喜悦有时候它基本上都跟贪结合在一起，可是忧伤悲伤基本上都跟嗔结合在一起，生气啊，就是说我为什么遭遇那么不好啊？那乃至还嫉妒为什么别人这么好啊？为什么我不好？为什么不是他不好？ 那有意说调举是有自己的体性的、啊、并不是贪一份、嗯、因为调举它只是说心飘动，贪的话是心连着，所以其实这个性质还是不太一样。当然它的飘动是跟贪有关系，可是有时候跟嗔有关系啊。那障什么它为业啊，就是它的业用就是障碍修止啊，障碍你的心安住，因为你的心是浮动的啊。止观就是什么它是因力了啊，那毗婆舍那也是因力，就止观的意思。从着重讲啊，调举障碍修止，有调举心不能专注，昏沉障碍修观，因为昏沉心没有力量，你就不能观啊，所缘境不明了。不能够清楚抉择事理，可是事实上这两个都障碍修止修观、啊、再来我们看不信、啊、云何不信？为信所致，与业果等不正信顺，心不清净为信，能与懈怠守一为业、哦、我想我们这个就略过，因为我们信讲过了、啊、这个不信就是跟信、啊刚好是有点相对的啦、啊，懈怠，其实懈怠也可以略过，因为懈怠跟静心是相对的。我们看，云何懈怠？为精进所致，与诸善品心不永尽为业为信，能障勤修众善为业啊。精进的话就是努力修善断恶了。那懈怠可以说啊、不愿意修善，不愿意断恶，乃至进一步的啊、修恶。断善，这样，这个叫做懈怠。我觉得其实佛法的懈怠跟一般的懒惰还要有近一层的意义。懒惰有点就是说不太愿意做事，可是这个懈怠有时候很努力做事，做的事都是不好的事啊，这样。比如说很努力，很努力打麻将也是啊。我觉得打麻将、哦、如果不是赌博的话，就是训练脑力还好。哦、他是，可是如果修学佛法，不要以这个为娱乐，因为浪费时间。修学佛法就是要修戒定慧啊。你就以修戒定慧当娱乐啊。比如说你在观守缘，哦，这个守缘很好，哦，好快乐。你要先有这个心理准备，你不要认为说啊修行很枯燥啊乏味，那你一定修不好。你要觉得哇、哦、修行很好，很快乐、哦、很有趣，世间、哦、最美好的事情。要就是至少你要对修行有这种抱要这样。精进是懈怠对之，善品现前勤勇为信啊。那懈怠刚好相反，他与之善法啊，不能勤勇啊，勇猛胜进，所以他能够障碍啊，修善法，因为他就不修善法啊。当然这个最主要是因为他不知道、啊、修善法的功德，他觉得、啊、做这个有什么意思，就刚才都讲了修行好枯燥、啊、那当然你就不愿意做这件事了。这个圣解、啊、通善恶，所以善的话就会产生信，信的话就会产生善信的愿，就会精进。那相反的、啊、错误的圣解就会不信，那不信这些善法的功德嘛，所以就产生不好的愿，那不好的愿他也会努力去实现他的愿，这样也叫懈怠。这个懈怠可以有两方面，一个是懒惰，懒惰做什么事、哦、什么都不做，另外一个就是、哦、很精进去做坏事，也叫做懈怠，很努力做坏事了、哦、不能说精进，因为精进是善法。我们看这个放逸，放逸跟善法的不放逸是相对的。 他说云何放逸，为依贪嗔痴懈怠等故，与诸烦恼心不烦入，与诸善品不能修习为限，不善增长，善法退失，守一为言。这个应该也是差不多了。放逸可以说比懈怠还要再进一步，做得更坏这样，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那不放逸是比精进还要更进一步，所以相对的就是意思就是贪嗔痴越来越强，越来越强，所以做了善事，做了恶事越来越广，越来越重。这个放逸它有时候是着重在这个善品不修，那恶法不防护，就是说让恶法让它升起也不管，也不对治这样，所以当然恶法就会越来越强，所以大意是差不多。然后我们就看思念，云何思念，未染污念，与诸善法不能铭记为信，染污念者为烦恼聚，与善不铭记者为与正教授，不能易持意，能与善乱守一为业。这个跟念还有就是吃有关系，就是念力所以有时候记忆力好不见得，就是因为记忆力它本身没有，它是通善恶，所以记忆力好不见得就一定是善而且有时候因为记忆力好所以很痛苦，因为他以前这个悲哀的事情都记得很牢，像我们这个记忆力不好一下子就忘了可是也毛病，这个善法也没办法记住恶法记不住，善法也记不住。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记一些会起烦恼的事，那这个就是思念，或者是说你的正念就是转移，本来正念的结果去想到一些别的事，那让自己起烦恼。所以他在讲善法没办法铭记，那相对的就是恶法都记得很清楚嘛。所以这个思念并不是没有记忆力不是，就是你有记忆力那记的事情是不善法，那善法记不住。所以善法不铭记，所以这个我们师长的教授啦看书都忘了其实我们说不用心记这跟你的好药有关系，因为你不重视它。你有记忆力，可是因为你觉得这个不重要，所以你在听在看的时候没有很就心力不强，心力不强所以就记不住。所以我们在学习佛法要有一个快乐的，要快乐的学习，要觉得它很重要，不要说来捧捧师父的场的通常要庄严道场这个也有功德啦，因为会让师父很高兴啦自己虽然没有得到法益可是至少让师父高兴一下。那因为你失去正念所以基本上就会散乱嘛。我们不是讲吗，正念它是不散乱的因嘛那思念就会散乱，就是你可能就是随便乱想什么都想。所以这样好讲它其实这个是着重点不一样啊，调举的话就是心浮动嘛，所以它本身就是散乱就是一种散乱的状态。那这个思念意思是说你没办法安住在正念，所以你就散乱掉了。为染污念，与诸善法不能铭记为心思念的体现是染污念，染污的话就是 它可以说是有富无忌的，也可以说是不恶性啊。对于种种善法就没不能够明白的记住，好像念佛是清净的正念，只要是不清净的念升起来，正念就失掉了，就忘记了正念的所缘境啊。那染污念者为烦恼聚啊，跟烦恼相应啊，与善不能够铭记啊。比如说老师的教授了啊，没办法去记忆啊。像这个念佛、念法、念僧，这个是正念啊，意思是说他意念所缘，那能够让善法增长啊。那思念它是染污念，就是说它是跟烦恼相应的念。那也就是这个染污就包括恶性跟有物无忌啊，无忌性。那有人说哈，思念是念跟痴的一分啊为体，如念与贪嗔痴等烦恼同时升起，就叫思念啊。那念的体现对于过去经历的事能够哈记得清清楚楚，思念是与诸上法不能铭记，也就是说与正教授不能异持。正教授就对于佛的教授啦，三知识的教授啊的内容。譬如说我们念佛的时候被妄念打断，那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或是想到今天，或想到未来，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想过去啊、现在未来这样啊。那过去的事就是说你有经历过嘛，所以本身它就有记忆。那现在的事是你当下接触，可是现在其实是一刹那而已了啊。其实我们主要都是过去跟未来啊，啊，未来就是我们会去以现在的条件去推测未来会怎么发生啊。如果是会发生好的事啊，就一直在等待啊，期待它能够发生。那如果推测会不好的事，就很忧虑，就害怕。哦、如果这种事发生的话怎么办等等。所以这个也就忧郁症一个很重要原因，当然可能跟生理也有关系，所以心理来讲就这样。那以佛法来讲是什么，还没发生的事你不要担心，就是说你知道可能会这样发生，可是它不一定会发生，所以你不要先担忧啊，来的时候再处理就好。可是你现在处理好以后，那个就不会发生。所以修行要正念现前啊，保持正念不是，甚至到临终的时候也要保持正念现前啊。这个所以就平常就要训练啊。所以，比如说我们在做事情，那旁边很吵，我们不要生气啊，就是不然的话临终。到时候人家来干扰你的话，我看你就起嗔心了。所以我们最好啊，就是在平时就能够哈保持一个舍心，舍心就是哈不贪不嗔那一种状态，那保持到临终啊，又正念正知分明，不然的话啊。你平常的话很容易等一下贪等一下嗔，那临终也是一样啊，看是什么进来啊啊、哦、而且譬如说病痛你一定嗔了啊，如果你平常稍微一点不舒服你就很生气，那临终的时候一定是嗔啊、哦、那个病痛啊等等。那最好内心也不要有仇敌，因为你看到仇敌你就会起嗔啊、哦，那平常你不交往，那临终会来给你助念。对啊，那你就起嗔了，是不是？这个很奇妙的，哎，这个平常对你不好，可临终的话对你很好。他会特别来关怀。人以善乱守一为业啊，思念的业障是能够作为善乱的守一啊。让我们看善乱啊，云何善乱？为贪嗔痴分，令心心法流散为性，能障离欲为业。就是说，其实我觉得善乱跟调举蛮像的啊。 可能这个散乱应该是比吊举还要严重一点。他有人比喻啊，就吊举好像怎样，一棵树啊，爬上爬下，散乱就跳来跳去，这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这棵树跳到另外一棵树，
像猴子一样
啊，就是这个散乱可能就比较严重一点。那心散乱的话，就障正定嘛。其实这个离欲跟正定有关系了，啊，那也会障慧嘛。所以就会你没有正定，你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见解。有时候是贪嗔痴分呐，可是也有讲说善乱有自己的体性啊，不一样。那因为贪嗔痴的关系，所以六识和合，使六识和相应的心所法就会牵流散动，就是说，就是妄想的很厉害啦啊。那没办法专注在一境，所以叫散乱嘛。散乱就是没办法说安住在一境，像现在有些叫什么过动了啊，就是他没办法安心学习。当然可能也跟生理有关系，可能可是也有跟心理，尤其跟习气有关系。我们不会讲嘛，一个阿罗汉喜欢跳来跳去的，因为他过去是猴子嘛，当然都是哦，所以他现在就这个举止这样，所以这个叫做等流果，就是如果我们过去是就是散乱很散乱的时候，那这辈子生下来也许也会。很散乱。那比如过去是有禅定的话，这辈子就很正定，乃是记忆力很好。能障离欲为业啊，散乱的业用能够障碍离欲。这个离欲的话，就是一般修定要离五欲五盖嘛，那就得定。初禅属于色界，要得初禅就要离开欲界的欲，就是心上厌下，你要厌离下地的一些过患，心求上地。这个修定原则都这样，就是像好像净土中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同样的道理。那如果像修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嘛，厌离过患，先求功德。其实这个都是愿啊，这个是愿，这个是正愿啊，就是善法欲啊。善法欲。当然，你这个愿要很强哦，你一定要有相应的智慧嘛，你要观察到观察到这个下地的过患，观察到上地的功德。那你这个愿才会强。比如说你真正知道止观修学佛法的利益，那你当然世间的这些五欲你就放得下。就好比说比如说我们以前小时候都是吃这个糖果啦，吃得很高兴，你大了还吃糖果嘛，对不对？我们要吃这个 cheesecake 是不是有更好的你要去吃糖果，是不是所以你如果能够真正了解这个上帝的功德自然你就不会不会再染着那下地的欲了。那初禅经上说要离欲离五欲恶不善法啊，离生喜乐。你离了这些五欲，你就会产生喜乐，那具足五禅之就是得初禅。所以所谓初禅、二禅、三禅，是从你的心境来给它安立名称那你到底得不得到，你可以自己观察你现在的状况，所以不需要老师说实在不需要真正，你如果真正知道，不需要别人来给你印证说你得初禅因为你可以审查自己的禅知。那初禅离欲和断除烦恼离欲不一样因为断除烦恼这个禅定的离欲是暂时不灭 那智慧的离欲是断掉啊，把根断掉啊，这个是不太一样。这个禅定有点啊，有点就是你因为你转移目标，所以你对这个目标不会有烦恼。因为我们是修禅定的时候是远离近嘛，那断烦恼就是说你去观察这个目标，所以你真正了解这个目标，所以你对这个目标没有烦恼，这个两个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有烦恼的时候，你也可以用这两个方法，一个就是转移目标，第一个就离境啊。譬如说啊，我看到这个人心里就很烦躁，你就不要看啊。譬如说你看到这个牛排就心就痒痒的，你就不要就是你就不要去啊。就是说你如果要素食的话，你就不要常常经过牛排店这个叫离境。再来就是心离境，譬如说我看到牛排，可是我内心在念佛，这个叫心离境，不是生离境，就是心离境。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去直接看牛排啊，牛排是这个它有点就尸体的肉啊，对对，还有没有错啊，牛排是尸体的肉啊，它里面有很多寄生虫啊，它是啊不怎么殊胜的啊等等，那你就不会贪走了。这个叫慧啊，智慧去降服你的烦恼。这两个可以一起用的哈，可是我是觉得初学者先用离境，离境完之后你就要去观察事物啊，那慢慢的你就可以对境，对境离欲。接着我们看这个不正知哈，云何不正知？为烦恼相应会，人起不正生与意行为性。毁患律行所依为业，位于去来等不正观察故，而不能知应作不应作，自犯律矣。这个不正知就是慧心所跟痴啊，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不是，就是说你知道的啊，判断有错误了这样啊。比如说应作不应作，你没办法很明确的判断这样。所以就是说应该做了就不做，不应该做就做、哦、那这个就犯违犯律。其实这个跟那个正知而住有关系、嗯、我们看这个瑜伽师院这个正知而住，他不是导师在后面修订了也有一个嘛、啊、饮食之质量勤修务瑜伽依正知而住、啊、知足心远离、啊、就这样。那不正知刚好跟这个正知而住刚好相反啊。正知而住意思啊，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啊，譬如说这里头讲了，我们走路啦，到城市去回来啊，看什么东西啊，我们的身体的动作，我们穿衣服，我们吃饭啊，我们睡觉啊，醒的时候，睡的时候啊。啊，讲话的时候，不讲话的时候，都能够，保持正知了。简单讲就，那这个正知的意思是说，哈、哦，你要知道说，譬如说我现在去，到底是有意义没有意义？如果有意义就去，没有意义就不要去。那如果有意义，你要看啊、哦，适不适合这个时候适不适合去啊、哦？所以这个叫做，它就有四种，有意明觉。啊、哦，事以明觉啊，行处明觉就是修，就是说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都是安住啊禅定的所缘啊，这个叫行处明觉。那无持明觉意思是说你都在修观、啊、有点这个意思。那我们这里啊，比较着重在哪里？着重在前面这两个啊，前面这两个，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一举一动哈、啊。你都要观察应作不应作，啊啊，适宜不适宜。不正 正知就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啊，只要是指对佛法方面应该知道的不能正知。那与烦恼相应会，能起不正生于一行为性，就是它的体性哈，就是跟烦恼相应的智慧。那主要是吃了啊，那能够升起不正当的三业啊。啊，所以有讲说不正知就是慧根痴各一分为体，烦恼就是主要就是三不善根嘛，贪嗔痴等烦恼，慧通三性啊，那通善性、恶性、无自性，那有世间的慧，譬如说外道的慧啊，出世间的慧啊，那跟烦恼相应的就染污慧啊，不清净的慧，那跟善心所相应的就对治烦恼的善性的慧。那三业啊，不正当的三业就是十不善业啊。那这个只是讲重要的了啊，其实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动作啊，都包括在里面啊。违犯律行所依为业，就不正治业，就是违犯律行，主要是对治出家众讲啊。那其实在家众也可以参考了。意思是说，我们日常生活都要正念正知啊。那一般讲叫什么？佛法生活化了，啊，其实要做到这个，就表示说你熏习佛法啊，已经好像是你的思想的一部分，就是你能够把你的那个，你内心根本的思想转换了，不然的话，有时候学习佛法是一套，回去的话又是一套，对不对？因为你没有做转换啊，就是说你那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啊没有改变。这个律有点防护的意思啊，就是防护不要做恶法啊，所以也叫戒啊。那佛法的戒有在家五戒、八戒、出家啊、沙弥、沙弥尼戒、比丘戒等，还有菩萨戒，可是最根本的就是十善业嘛啊，所以我们就要禁止十种不善啊不善业。那这个不善业杀盗淫妄，它是性戒，所以我没有自戒犯了也是有罪过的，也是会有痛苦果报的。大乘经很强调正念正知啊，那佛一教经也讲说要守护六根或密护根门嘛啊，这个就是要正念正知。什么叫密护根门啊？就是六根对六境生六识的时候，能够有智慧观照，所以他就不生烦恼。那其实密护根门的时候，就是说你不要去接触会让你起烦恼的境，这个是离境的方法。接下来就讲它的内容啊，就是去来，就刚才就讲的啊，你去城市，从城市回来，穿衣、吃饭等等啊。如果没有正确的观察，就不知道啊，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啊，那就犯律。譬如说，他要讲到去来啊，去来的话，你譬如说我们逛街啊，你逛街你不能看说哦，看那些哦，这个皮包很漂亮啊。或是什么看这些会让你起烦恼，你就要看那些老人，哦，这个悲很悲悯啊，会让你哦增长道业的。那有什么危险，你要能够避免等等。他讲的蛮仔细的啊，蛮生活化的。也就是说，他会把当时那个比丘去托钵那状况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情况啊，都会稍微做描述。那平常的行住坐卧啊，如走路的时候、站的时候、坐的时候、睡的时候啊，穿衣啦、拿钵等等，它都有一个，要告诉我们要怎么做，那才能够保持正念等等。所以日常生活做什么事啊，我们都要去有智慧去抉择啊，应该做、不应该做、适不适合做啊等等这些，这样才不会违犯戒律。就违反道德了。不正知的人他对这日常生活当中都没有正确的观察，所以就会做一些错事。 好，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先休息啊，休息十分钟。
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我给你买了，